点 M E。
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是陆阳，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播报。中国为确诊肺炎及呼吸道疾病儿童患者暴增，引发周边关切与警觉。沃尔玛加快从中国转向印度，寻求廉价进口商品。中国首届链博会开幕，分析指象征意义恐大于实质。
如果是其他一些相对坦白说比较落后的一带一路国家的参与，那个意义就不太大了。
香港47人初选案再开庭，开始进行结案陈词。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的开始，请宇宙分享一组新闻简讯。
好的，陆阳，首先我们来关注印度41名被救出坍塌隧道的工人们，29日被送到了北阿坎德邦的瑞士凯诗医疗设施接受身体检查。救援人员28日把这些被困在隧道中17天的工人们全部救出。与此同时，2名被哈马斯绑架的泰国人质28日获释。泰国外长帕恩普里在以色列的比尔雅科夫市迎接他们。到目前，获释的泰国公民达到19人。泰国外交部说，还有13名泰国公民仍然被关押。来关注北约与乌克兰。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29日在首次北约乌克兰外长理事会会议上表示，盟国正在向乌克兰提供前所未有规模的军事、财政和人道主义支持，并且支持乌克兰朝向加入北约的进程所需要的改革。
Russia's war of aggression continues to cause.
斯托尔滕贝格说，俄罗斯侵略战争威胁着欧洲的安全和整个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的稳定。为了你们和我们的安全，盟国将继续与乌克兰站在一起。乌克兰外交部长库列巴也出席了这次会议。现在我们来关注47名香港民主派人士因为参与2020年立法会初选，2021年被控串谋颠覆国家政权罪，违反国安法。47人初选案在星期311月29日开始进行结案陈词，预计将持续10天，之后法庭将休庭考虑判决。这是香港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国家安全案件审判，距离这些民主派人士自2021年1月6日因为涉嫌违反港版国安法被捕以来已经超过1000天。这些被告代表了香港反对派的各个阶层，根据国安法，这个罪行最高可判处终身监禁。接下来，中国多地近期爆发儿童未确诊肺炎及其他呼吸道疾病，这不仅引起世界卫生组织 WHO 的关注，也引发中国周边邻国和地区的关切与警觉，因为源于中国而且肆虐全球的新冠病毒疫情刚刚平息。由于最新的疫情病因不明，特别引起医学专家的震惊。西方媒体报道，大批感染呼吸道疾病的儿童涌入了医院，再次造成医院人满为患。中国当局一方面增设发热门诊，另外一方面再次呼吁民众要戴上口罩，并且勤洗手，以控制疫情的传播。接下来，举世闻名的美国沃尔玛百货公司 Walmart 多年来一直是中国商品和供应链的一大买家，但是为了削减成本，并且减少对中国单一供应链的过分依赖，沃尔玛正在从印度进口越来越多的商品。路透社星期311月29号援引查阅到的贸易数据报道说，作为全球最大的零售商，沃尔玛今年1月到8月从印度进口的商品占该公司全部进口的1/4，而这个比例2018年仅为2%。最后，美国前第一夫人罗莎琳·卡特的悼念仪式28日在亚特兰大举行，包括前总统卡特以及拜登总统等几位前任和现任总统以及所有的第一夫人 都前往向他做最后的告别。卡特夫人于11月19日去世，享年96岁。陆阳，
感谢宇宙分享新闻简讯。接下来志远分享美国之音台北特约记者庄志伟的采访报道。中国首届链博会开幕，分析指象征意义恐大于实质。美国之音时事经纬，首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简称链博会，11月28号在北京开幕。中国总理李强出席并发表主旨演讲。分析人士认为，中国在国内经济疲软之际大张旗鼓举办展会，是要宣扬其红色供应链的完整性，吸引外资回流。但是在中国政治环境持续紧缩的情况下，恐怕难以如愿，形式意义将高于实质意义。下面志远分享美国之音台北特约记者庄志伟的采访报道。
好的，陆阳。庄志伟的报道说，中国政府首次举办的链博会主题定为链接世界，共创未来，并且号称是全球第一场以供应链为主题的国家级展会。据路透社报道，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开幕式主旨演讲中表示，中方愿与各国建立更紧密的供应链联系，反对任何形式的脱钩断链，同时强调中国大陆将持续打造国际化、法治化的营商环境。此前，主办单位中国贸促会副会长张绍刚在21号召开的发布会上宣布，本会共有515家中外企业参加，外商比例为26%，覆盖55个国家和地区。位于台北的国防安全研究院中共政军与作战概念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王秀文表示，中国政府不得不承认，历经疫情风控、美中竞争和反间谍法等对外资不友善的政策之后，近年来许多在中国设厂的外资企业已经润出中国，更有大量资金正在逃离。王秀文告诉美国之音，
现在苹果啊还是什么很多都离开中国，他现在就是说我们在未来产业上有优势，那请你们投资钱要回来，我有下个世代的发展机会，而且中国是很大的一个市场。
有据可查的是，路透社11月6号报道，国际收支初步数据显示，2023年第三季度7月至9月，中国首次出现外国直接投资 FDI 负债，赤字达118亿美元。对此，接受美国之音访问的分析人士普遍认为，中国想要重新吸引欧美外商回流，无论在国际或国内都有不小的挑战。巧的是，就在中国的链博会开幕前夕，美国总统拜登于27号成立白宫供应链弹性委员会，同时宣布近30项新措施，强化对美国经济与国家安全扮演关键角色的供应链。澳洲蒙纳士大学商学院教授史赫林认为，美国所强调的供应链多样化，就是不再把制造业的供应链集中在中国这个世界工厂，而分散到其他国家。在他看来，拜登提出的去风险本质上就是中美脱钩。史赫林告诉美国之音，
他实际上强调的是把中国重新放在世界产业链的中心，而美国强调的是把中国从世界产业链的中心位置给拉下来。听起来都是在强调产业链，但这个方向的话是完全相反。
另一个大问题则是，中国政府以国家安全为名，不断紧缩社会控制，对外商带来人身安全的风险未见改善。位于台北新北市的淡江大学产业经济学系教授蔡明芳同样认为，中国政府近年来从打击香港社运、推行共同富裕政策到实施反间谍法等一连串措施，已经让许多外商加速离开中国。此外，中国自身经济疲软也是让外商却步的重要原因。蔡明芳告诉美国之音，
非常重要的是，大家过去供应链会集中在中国，是看到中国的市场。现在这个市场的需求如果不见了，我把供应链继续集中在中国的必要性也就大幅的降低。所以开始往越南、印度、往墨西哥去，供应链分散的一个趋势已经是非常非常明显的。
马来西亚太平洋研究中心首席顾问胡义山同样认为， 参与欧美国家高科技且具有高增长力的供应链才是中国最看重的核心。胡以山说，
坦白说，如果是东南亚的一些主要经济体啊，比如说马来西亚也出产一些晶片啊，那么当然他们的餐饮会更好。如果是其他一些相对坦白说比较落后的一带一路国家的餐饮，那个意义就不太大了。
本届链博会将于12月2日闭幕。陆阳，
感谢志远分享美国之音台北特约记者庄志伟的报道。中国首届链博会开幕，分析指象征意义恐大于实质。接下来宇宙分享美国之音记者文浩的报道，一碗蛋炒饭引出网暴，网红厨师犯了什么忌。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近日拥有百万粉丝的中国网红厨师王刚，因为一段蛋炒饭教程视频被大批民族主义网民攻击。网民们称，王刚用这段视频讽刺中共前领导人毛泽东的儿子毛岸英。根据流传的一种说法，毛岸英在朝鲜战争中遭遇空袭时正在做蛋炒饭，因此蛋炒饭一词在中国网络上披上了一层敏感的政治意涵。下面宇宙分享美国之音记者文浩的报道。
好的，洛阳。文浩的报道说，这段已经被删除的视频发布于中国时间星期一11月27日。王刚用10分钟展示如何炒出一碗蛋炒饭。这段看似普通的教程很快遭到了一些网民的攻击。他们称王刚是在影射在1950年11月25日的一场轰炸中死亡的毛岸英。美国之音找到了名为美食作家王刚2018年10月22日发布的一段蛋炒饭视频。
Hello， 大家好，我是王刚。本期视频我跟大家分享蛋炒饭的做法。
文浩的报道说，事实上针对毛岸英的死亡有多种说法。在中国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传记《一个真正的人》彭德怀中，便写组称毛岸英在联合国军轰炸到来时正在彭德怀的办公室里炒蛋炒饭，因为他做饭的炊烟被联军发现，导致指挥部遭到轰炸，他自己也因此丧生。不过这种说法并没有获得中国历史学者的普遍认同，中国官方近几年来也多次驳斥了这一说法。
蛋黄搅散备用，下一步开始准备。
王刚的蛋炒饭视频发布后，一位网民在微博上问道，故意在今天发蛋炒饭啊？根据网络截图，王刚回应称，我只是单纯的分享美食，并没有其他意思。但是针对他的批评声音越来越大，一些博主指控他多年来连续在敏感的日子发布蛋炒饭教程。博主白饭如霜在微博上写道，既然不是巧合，那就是故意的。不过美国之音发现，这类指控并非基于事实。用蛋炒饭三个字搜索王刚的哔哩哔哩频道上，发现王刚还在2018年10月19日和2020年5月23日发布过与蛋炒饭有关的教程。另外2022年一年里，他分别在4月5月6月8月都发布过各类炒饭的教程。
准备腊肉一小块切碎备用。
在网民的不断攻击下，王刚在同一天发布了道歉视频。身穿白色上衣的王刚憔悴地看着镜头，
这个视频对大家造成了非常大的困扰和很不好的体验，在这里再次道歉，对不起。这段时间我在忙个人的事情，的确没有参与到视频的发布。我向大家做两个保证，在未来的日子里，第一，所有的视频我都亲自发布；第二，作为厨师以后再也不做蛋炒饭，也不拍蛋炒饭。
文浩的报道还说，无论如何，蛋炒饭一词成为一些中国网民用来庆祝毛岸英之死的暗语。他们认为毛岸英的死亡使得中国至少没有陷入类似朝鲜的世袭制。11月25日也被称作是蛋炒饭节或者中国感恩节。有网友提出，在文明社会，政治领袖是公众人物，他们的方方面面被议论、被监督，甚至被嘲讽，都是应该的。文浩的报道说，截至本报道发稿，王刚删除了道歉视频和引起争议的蛋炒饭视频。 他对自己的微博账号开启了保护功能，不再允许新粉丝的关注，微博搜索结果里也无法找到王刚的账号。社媒平台 X 上的著名中文博主多伦多方脸说，王刚在错误的时间不小心发了蛋炒饭就会被扣帽子，在未来如果每年蛋炒饭节你啥都不说也不出来主动辟谣，又要被扣上帽子。
蛋炒饭就制作完成。
鲁阳。
以上是宇宙分享的文浩的报道，一碗蛋炒饭引出网暴，网红厨师犯了什么忌？了解更多新闻内容和深度报道，请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voachinese.com。 休息一下，为您播出时事大家谈，嘉宾点评，推无抵押贷款救楼市，北京能妙手回春吗？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据彭博新闻社报道，中国正考虑批准银行向指定房企提供无需土地资产抵押的流动性贷款。有报道说，向房地产业提供无抵押贷款是没有先例的，风险极大。那么什么是无抵押贷款？它的风险何在？台湾南华大学国际事务与企业学系教授孙国祥告诉美国之音。
好的，我们理解无抵押贷款就是指不需要提供任何的抵押品就可以取得的贷款。由于无抵押贷款并没有任何的抵押品，所以呢，它的利率照理说要高于抵押贷款。如果申请无抵押贷款，贷款的机构照理说它必须要考虑到房企的信用评分，如果申请机构有还款的困难，它的信用评分就可能会打折扣。所以呢，当我们在思考无抵押贷款的时候，其实还涉及到所谓的还款期，也就是大部分的贷款均会设定这个还款期，一般我们设定的是6个月到48个月。那如果我们选择较长的还款期，每个月的还款将会减少，但支付的利息总额会相应的增加。还款期长短会影响到贷款的利率，所以呢，一般而言利息就是借取贷款的主要成本。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无抵押贷款它会出现一个更严重的问题，也就是照理说利息会提升。那我们看到这种所产生的风险其实具有高度的挑战性。
那么先前政府对恒大房地产等房企暴雷基本采取不予干预、不接烂盘的政策，现在政策好像改变了，为什么？无抵押贷款可以救活房企吗？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说，
因为中国政府发现他无法听任房企都这个自己暴雷，那么因此造成的后果是他没法承受的。那我们知道房地产这个行业这两年是遭遇到空前的危机，另外就是我们大家都知道的一件事儿，就中国有大量的所谓烂尾楼，但同时呢，这些楼房呢大部分都已经卖出去了，很多客户为了买这个房子还找银行贷了款了。那你现在你这个房子烂尾楼就你没法交给客户，而客户那边还在付着这个银行的贷款，那么当然这个问题就变得非常严重。按照一个叫陆挺的经济学家，他这个团队就是中国各地大概有2000万套没有完工的和延迟交付的预售住房，你要完成这些住房的建设估计需要4000多亿美元的资金，所以这个是问题就很麻烦。如果到明年某个时候保交楼的问题就会成为一个很严重的社会问题，就会危及社会稳定。所以这就是北京中国政府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要出手相救。但是呢，他这种出手相救的措施能不能起到效果，那确实很可疑。
以上是台湾南华大学国际事务与企业学系教授孙国祥和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参加时事大家谈节目讨论，嘉宾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节目围绕重大事件、热点问题、区域冲突以及中国内政外交的重要方面，邀请专家 和听众观众进行现场对话和讨论，利用这个平台自由交换看法，探索事实。了解更多新闻内容和深度报道，请登录 voachinese.com。 接下来志远分享美国之音台北特约记者陈云的报道，中国开通 1.2T 超高速网络有什么天机。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中国宣布开通全球首条 1.2T 超高速主干网络，部件总长3000多公里。分析人士对此打上问号，怀疑宣传大于实际。不过他们也说，如果中国真的能够做到，将代表中国在硬件的路由器芯片上有很大突破，也代表中国能够做出纯度很高的光纤。这不只在市场上具有极高的商业价值，也可通过 1.2T 的超高网速来串联每一个人工智能的算力，避开美国对中国人工智能高阶芯片的限制。下面志远分享美国之音台北特约记者陈云的采访报道。
好的，陆阳。陈云的报道说，中国政府当前推动的网络强国战略近期似乎有了新的进展。北京清华大学近日宣布，联手华为、中国移动与赛尔网络等公司共同开发的 1.2T 超高速下一代互联网主干通路已经正式开通。这条通道连接北京、武汉、广州，总长3000多公里。中共官媒人民日报说，在全球互联网 400G 主干通路技术才刚刚开始商用的情况下，这意味着中国主干通路技术达到 T 比特级的门槛。不过中国宣称的成果仍然遭到外界高度存疑，彭博社说尚无法证实中国的说法是否真伪。台湾中央研究院资讯科技创新研究中心主任黄燕南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中国官方的新闻稿完全没有提到技术规格的细节，所以有可能是宣传多于实际。黄燕南说，
所以这个新闻是带一个很大的问号的。那技术上如果真的做到，就是代表它在路由器的晶片上有很大的突破。
中国或许找到了不同的方法来实现 1.2T 国家骨干网，但并不是 1.2T 大规模国家骨干网的第一个。而且当中国有能力自主开发高速网络 1.2T 路由器时，美国则是已经进化到了 1.6T 且商品化了。台湾大学电机系教授林宗南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中国在受到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的科技围堵之后，现在是请全国之力去投资科技，高速网络就是其一。他认为3000公里的距离应该是中国预计部件的长度，而不是已经全部完成的建制，所以最后到底实际能完成多少还是一个未知数。就如同中国先前也宣称做出了很多的半导体高阶芯片，但事后都证明跟原来媒体的宣传有很大的落差。林宗南表示，在美国限制高阶 AI 芯片输中后，中国可能打算采取不同的策略。
中国也许有可能哈，就是说透过一大堆的这个比较低阶的这个 AI 晶片，然后换接一大堆这样子的 AI 晶片，透过这种 1.2Tbps， 因为人海战术本来就是中国传统的战略思维，我觉得也许中国有这样的一个打算。
林宗南说，
用这种方式来避开或者是说超越这些 AI 晶片的阻碍，它透过这些 1.2Tbps 的这样的一个连接，可能可以造成一个很巨大的一个 AI 算力。
台湾中研院资讯科技创新研究中心主任黄燕南表示，
将来在做很多 AI 的演算或 AI 的训练，有快速的网络确实会增加它的训练的能量，跟减少它训练的时间，跟当然会有些间接的好处了。
随着中国 1.2T 超高速网络的开通，美中两大经济体在 AI 军事应用上的竞争可能进入下一个新的阶段。陆阳，
感谢志远分享美国之音台北特约记者陈云的报道，中国开通 1.2T 超高速网络有什么天机。节目的最后与您分享 美国之音马克主持的英语顿节目，分析俄乌战争的最新动态。
2004年2月28日，39岁的音乐人段信军参加了一场台北的演唱会。
那当时呢，敖伯就唱了一首歌叫独立吧，就独立一天比不独立好，独立一个小时比不得，独立一秒也比不独立好。他就唱这首歌，然后我说了一句，独立是需要勇气的，我天生啊，我是从来都不计后果，这就像我赌博一样的，如果没有上报纸的话就不会有事儿。
不计后果的段信军发现这次的后果已远超他的想象。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出品的播客节目《渔阳电话》，我是吴阳。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俄乌战争的沉闷，再加上以哈战争的突然爆发，似乎让俄乌战争失去了关注。这场战争陷入了消耗战，这是否对乌克兰不利？双方如何突破僵局？主持人马克在本期英语顿节目中为您分析俄乌战争的最新动态。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扎卢日内10月初接受《经济学人》杂志采访时承认，俄乌战争陷入了消耗战，这对乌克兰很不利。他认为乌克兰需要关键的新军事能力和技术创新，以突破目前的僵局。目前俄乌双方都需要获得一些新的战绩来振奋国内的情势。随着战争的持续和残酷性的升级，两国士兵的伤亡都快速增加，而经济也都面临持续恶化。不过毕竟俄国的体量更大，在没有继续动员的情况下，俄军依然拥有人力优势，通过各种手段继续为前线补充兵员，再加上从其他国家获得的资源，炮弹供应方面俄军明年应该也不会有太大的问题。对乌克兰来说，除了继续动员之外，最主要的就是争取更多的军事援助，尤其是来自美国的军事援助。但共和党控制的美国众议院并不想过多的给乌克兰提供援助。乌军经过几个月的努力，已经在赫尔松地区的第聂伯河东岸逐渐站稳脚跟，将俄军从沿岸地区击退3到8公里。现在第聂伯河东岸的俄军相当痛苦，不仅要面临乌军炮火的袭击，还不断遭到乌克兰地面部队的渗透和骚扰，有可能会后撤调整部署。虽然在第聂伯河东岸立足点的乌军数量可能不多，也没有什么重武器，却能够获得来自西岸的炮兵火力掩护，自身还携带了迫击炮、反坦克导弹、无人机等装备。俄军已经无力将这些乌军赶走。第聂伯河东岸沼泽遍布，这样的地貌不利于大部队和装甲部队的机动，这也是俄军没有派重兵在这里布防的原因。在东北部和东部战线没有什么进展的情况下，今年10月以来，俄军的进攻重点变成了阿夫迪夫卡。目前乌克兰在阿夫迪夫卡形成了一个突出部，北面、东面和南面都已经被俄军占领，俄军想要拿下这个地区。阿夫迪夫卡是一座小城，距离顿涅茨克市不到20公里。自从2014年的顿巴斯战争开始以来，这个地区就成了俄乌双方争夺的焦点。乌克兰在这里构筑了大量的防御工事，是整个顿涅茨克乌克兰防线的重心。亲俄顿巴斯民兵和俄军攻打这座城市已经打了9年多了，但直到今天，阿夫迪夫卡依然掌握在乌军手里。俄军一开始动员了8个旅，接近4万人，发起阿夫迪夫卡战役。当时驻守在这里的乌军兵力只有2.5万。俄军围攻阿夫迪夫卡，但战果却令人大跌眼镜。阿夫迪夫卡是俄乌开战以来俄军损失最大的攻城战，打了1个多月，损失坦克超过600辆，士兵伤亡超过10000人，但仍然没有进城。乌军在阿夫迪夫卡的防线前布下了大量地雷，而俄军却不顾损失强行进攻，导致大量装甲车辆触雷。目前乌克兰在炮火上并不输俄军，不论是榴弹炮还是火箭炮，而且炮火的射程和精度都超过俄军。俄军因为政治压力放弃了阵地防御，转入攻坚战，这正是乌军希望的，这样可以大量杀伤和消耗俄军。我们可以看出，俄军因为新兵多、装备差、进攻力很有限，虽然人数占优势，但进攻战术和作战方式还是很老套，导致损失大量的装备和人员。
以上是英语顿节目主持人马克为您分析俄乌战争的最新动态。了解更多新闻内容和深度报道，请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听众朋友，今天的时事经纬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的编辑是宇宙，导播是志远，我是陆阳，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